今天我们在讲到的题目就是祷告启动神的能力。那心灵蜜豆呢有一篇文章叫做破浪前进的人生。那这个故事里面是讲到宣教士戴德森呢，当他第一次坐船前往中国宣教的时候，那路途经过了一个风力微弱的地带啊。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主要的动力是靠风帆啊，风啊就是帆船。那么来到那个风力微弱地带，所以他们就被困在海上，因为没有风啊。那一整天下来，船只在原处一动也不动。啊，后来更糟糕的，他们被一股非常湍急的水流带向一处的暗礁。那么大家努力的想要脱险，所有的人同心协力的想要把船头转向离开岸边呢。但是呢，因为没有风啊，所以一切都徒劳无功。那最后大家只好束手无策地站在甲板上，而船长呢也无奈地对大家说啊，我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，现在就只能看着来等着看看什么结果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戴德森却说，不，还有一件是我们没有做，那就是一起向上帝祷告。于是戴德森就跟船上的其他的基督徒一起跪下来祷告，求上帝这个时候赐给他们所需要航行的风啊。他们一边祷告，这时候就有人走向船上的大副啊，就请他把那个帆的风船的帆呢、啊、能够放下来，把船帆放下来。那么大副啊还一脸鄙视的看着那人，回答说，没有风哦，放下船帆有什么用呢？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船帆却开始在微风中开始战斗了起来。而不一会合呢，船长就听到甲板上面人声嘈杂，他就从船舱里面出来看个究竟。风呢果然真的来了，不到几分钟，本来停滞不前搁浅的船只啊，就能够以每小时六七十里海里的速度破浪前进。那戴德森在看似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却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也是最有用的方法，就是向上帝祷告祈求。跟我一起来说，向上帝祷告祈求。再说一次，向上帝祷告祈求。弟兄姊妹，面对你人生的一切的问题困难，最有用的办法就是向上帝祷告祈求。而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祷告。因为祷告能够启动神的能力。那 Joyce Meyer 讲了一段话，他说有些人不太祷告，因为他们不了解祷告的大能。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不太祷告。我在讲基督徒所有一切的困难发生的开始，就是因为不太祷告，不太祷告。而为什么不祷告呢？这里说呢，他这里说可能因为不了解祷告大能。原谅我，这句话虽然不好听，但是我认为不祷告，基督徒心里说不祷告只有一个原因。这里说到可能不因为不了解祷告，但是我要说，其实不祷告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不相信祷告的大能。不祷告只有一个原因，对我来看来就是不相信祷告。若你不相信祷告，你怎么会去祷告呢？请问我们人生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人没有问题的？没有困难的？你从来没有问题？没有，我们人生充满了问题。那么在问题的时候你怎么面对？为什么不祷告呢？有问题，有困难，有一些你是胜不过改变不了的，你为什么不祷告？不祷告只有一个原因，怎么？不相信祷告有用吗？不相信祷告，你不相信祷告有用？不相信祷告能够发生什么？不相信祷告 当然你又不会去祷告啊。相信祷告的人一定会祷告。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，那些相信祷告经历神大能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？都是祷告的人。耶稣祷告，旧约里面每一个人都祷告，基督徒啊，这些领受上帝最大能力的人，今天在神的里面做过最大事情的人，都是祷告的人。不管你圣经里面哪里个人，无论但以理、尼西米、大卫，去新约的里面保罗，连耶稣自己都充满了祷告。这些在神的里面完成最大事工的人，人生突破最大艰难的人，不可能事情发生的人，都是祷告的人。那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哪有可以不祷告？不祷告只有个原因，就是对啊，那我不相信祷告，下次基督徒啊，我求主怜悯我们。所以基督徒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因为我们不祷告，不祷告，接着下来所以一连串你生命里面的问题，都在因为从不祷告开始。他说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？他说当我们祷告，就是对神怎么打开了大门，然后呢让他介入我们的生活处境问题。祷告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就是开门欢迎耶稣，让神介入。基督徒啊，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神介入。我再讲一遍，你人生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让神介入。我们信了耶稣，竟然不让神介入，不让神介入你的你对儿女的教育，不让神介入你的婚姻，不让神介入你的工作、你的投资、你的理财，那难怪我们充满了问题、困难问题嘛。信了耶稣最重要就是让神介入，让神引导。牧师刚刚前面跨年的时候不是祷告，我们最重要就是要有神的同在，神掌权，神引导。再讲一遍，神同在，神掌权，神引导，就是让神介入啊。连引导每一段路往前走都要神介入，是这样呢，是那样呢，是这样呢。每天早上主啊，今天我穿西装好呢？他们现在都很讨厌我穿西装，都说我太老了。你们有没有说我太老了？他们说我过时了啦，没有了。意思呢，每一天早上主啊，我如果你连衣服都愿意问神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那当然，我不是说要这样，我的意思是你常常要意识到神的同在，神掌权，在我的意念里面神掌权，在我的举动里面上帝介入，你来引导我，该这样，该那样。0050好呢，还是0083好呢？主啊，心里有平安，买下去。我的意思说，让每一个人有意识到让神介入，你就开始走向蒙福的道路哦。你不要以为上帝觉得很讨厌，不，整个旧约埃及里面每一步路都是他们决定，还是神带领，你就知道吗？基督徒从出了埃及以后，我们人生的每一步路都是神带领啊。你就说哪有这么恶霸都要神带领？哎，拜托，哎，请问一下，你知道后天会发生什么吗？你知道明年的产业的状况吗？你知道下支股票什么时候会崩跌吗？谁要住套房？很多时候你就是因为没有祷告，所以你住套房。你知道明天吗？你知道 COVID 什么时候跑来的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正好买了一栋大楼，你很期待哇，我来了 COVID 全部让你什么都不是。基督徒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让神介入，祷告就是让神介入。虽然我们不能改变人心环境，但是神能啊。祷告就是向神打开大门，让神的能力介入我们的环境处境，让神的能力介入我们的不能。我再讲一遍，让祷告就是让神的能力介入，让神的能大神的大能介入我们的不能。面对环境、工作、家庭、个人服事，我们有很多的不能，但每一次祷告就是让神向神打开，让神的能力介入我们的不能。你知道基督徒啊，今天我们要透过出埃及记的 一场战争学习祷告。我们基督徒一信主就进入战争的里面，就如同以色列人一出埃及就面对的两场战争。第一场战争在出埃及记这里说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。十四节，我们大声一起来读，来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好，第一场战争他们面对埃及人，埃及的追兵，法老的追兵，然后上帝说，我必为你们征战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刚才讲到基督徒啊，你最好的学习就是让神为你征战，对吧？我就想到这个格例子啊，我一年级，小学一年级，我哥哥，我上面一哥哥韦茂牧师四年级，那我被我一年级的同班一个同学欺负，因为我个子小，他个子大，对我来讲他是大个子，那我怎么办？我打得过他吗？我如果天天跟他打，我一定是自找没趣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去找了谁？找了我四年级的哥哥，他大个子，我哥哥四年级来到一年级那边，我哥哥变成什么？巨人。四年级对一年级的是巨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吗？我们是小个子，魔鬼是什么？大个子。而耶稣是什么？耶稣是大学生，是举，是什么？是举重选手。对那个一年级的大个子，马上呼吸，对吗？你为什么自己去跟大个子打呢？难怪你常常鼻青脸肿的。让耶稣来打，让四年级的哥哥来打，不是很好吗？基督徒啊，我们最傻的就是不让耶稣来为我们征战，我们自己去打。这就是基督徒我们的大问题所在。不祷告意思就是我自己来，不祷告意思就是神啊，你不用管了，我自己不要介入，不要为我征战，我喜欢自己打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。好，这是第一场战争，所以说嘛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。面对法老他们打过吗？当然打不过嘛。啊，为什么这次？所以耶和华说，我为你征战。基督徒啊，活着生命里面最重要就是让耶和华为你征战。好了，第二场，这是第一场战争。那第二场战争，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。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和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。然后摩西、亚伦、户都上了山顶，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。好，这是第二场战争。我已经讲过了，基督徒啊，一出埃及，你一出埃及，你信了耶稣就开始进入一场战争。他们一出埃及就面对第一场，第一个是面对法老的追兵，第二个他们这次打仗是面对什么人？亚玛利人。基督徒啊，我们是灵灵亮堂，我们下坎那灵亮堂的，我们一定要有圣经的基本知识。这场战争是面对什么人？亚玛利人。不要出去的问亚玛利啊，什么是亚玛利人啊，在哪里啊？啊，拜托不要再说是下海那林良堂的亚玛利人。你要知道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，他们住在石海的地区，他们是一个很凶悍的游牧民族，他们用劫掠财物为生啊，所以是一个很强悍很凶悍的一个游牧民族。那第一场战争是上帝帮助他们打败了埃及军队，他们什么都没有做。可是第二场战争很奇妙的，很特别的，上帝给他们的 upgrade， 上帝要他们跟神一起征战。他们不能永远都做 baby 婴孩的基督徒，需要操练成长。奥古斯丁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，他说没有神的介入我们不能行啊，而没有我们参与神选择不去行。这句话真是神学家才讲得出来，他用很精简的话，因为我们常常很矛盾，上帝啊，你那么大能干嘛要找人呢？那么没有人，你要做就做嘛，干嘛非要有人？但是就是这样，没有神我们不能，但是没有我们参与，上帝怎么样？不是不能，而是上帝什么？选择不去行。所以我们看到他讲了这句话，我把它简单的讲，就是说没有神我们就会失败，但是呢，没有我们呢，神怎么样？不做事。好了，这就是祷告的重要。 为什么祷告？因为神要人与他同工，在祷告中征战得胜。神要人与他同工，所以你不祷告，你不跟神同工，神就怎么不做，对吧？你为什么？所以你要祷告，你不祷告，你不跟神同工，你不做，神就不做了。你不参与，神不做。可是你若祷告，神与神同工，上帝就参与在这里工作。所以赵雍基牧师讲了一段话，祷告是我们征战得胜的关键。圣经说到了很清楚，撒旦来就是要做什么？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当你一进入属灵的领域，你就开始面对撒旦的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你信了耶稣，他一定不愿意让你高兴，他一定不愿意让你如意，他要偷窃你的命定，他要偷窃你的产业，他要偷窃你的健康，他要偷窃你的幸福，他要偷窃你的产业，他要偷窃你的儿女，他要偷窃你的人生，他要偷窃你的好心情。你知道吗？每次我们常常很心情不好，是因为不是没了，是撒旦把你偷走了，你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你怎么活得都不快乐？为什么都 no energy， 都这么死气沉沉的？撒旦把你的精力偷走了。这不是我讲的，等一下我讲这个故事。所以赵雍基牧师说，如果我们要胜过撒旦的捆绑，要抢回撒旦在我们身上偷去的健康、财富、幸福、爱情，我们要破除撒旦的咒诅，要打赢这场战争，就是要靠祷告。祷告可以拆毁撒旦的国度。他讲了自己的经验，我觉得这是神特别为他开启的，也让我得到很多的学习教导。他说有一天他感到很十分的沮丧痛苦，突然之间失去了平安喜乐，满脑子都是消极的思想，觉得很低沉，很不快乐，甚至不想祷告，不想当牧师。其实我做了传道人那么多的时时会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或领导，就是感觉到很低沉，很无力。你知道有我好长一段时间，你知道我落到一个什么？我那时候常跟师母讲说，啊，我已经江郎才尽，不如归去。没有人跟我对我讲过这句话，是我觉得，我说我已经江郎才尽，不如归去。你知道其实这句话从哪里来的，对吧？没有人说。后来想通了，也不是我自己说，谁在说的？那个坏蛋说的。他就希望我怎么样？心情不好，他要希望我觉得我沮丧，我觉得我没有用了，我不行了，对吧？我们常常突然之间，这是突然，就是忽然觉得很低沉、很无力。通常我们会觉得我们太累了，我们太忙了，我们压力太大。而你知道撒旦就最喜欢我们这样的以为。后来发生什么事？原来突然神在灵界里面打开赵雍基牧师，我知道神透过他来教导我们。因为灵界没有打开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真的以为是我心情不好啊，是因为有人说了那句话啊，让我低情落低碎啊，或者是我太累了。其实不是，真正的原因，神打开眼睛让他看到，原来很多邪灵正在攻击他，要把他拆毁掉。所以他就开始向神祷告，跟这些魔鬼征战，而超过一个小时以上。最后他奉主的名斥责他们，他听到那个带头的魔鬼发出一声很难听的声音，然后就带着手下就逃跑了，好不好？而他立时感到舒坦无比，心里再次充满平安喜乐。所以弟兄姊妹看到吗？很多的时候有很多你奇怪的情绪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下次心情你再心情不好，不要责怪你的丈夫，不要责怪你的妻子、孩子或同事。当然，也不要去踢你那些你家那只无辜的狗。你的心情不会变好的。你不是要与他们征战，你是要去抵挡撒旦。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当然，有时候真的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体的关系，或是因为心理，或是某些原因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们基督徒大多数面对的，因为撒旦的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因为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当犹大要卖耶稣的那一刻，圣经讲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撒旦进了犹大的心，你知道吗？撒旦会进了人的心。所以你不要以为，哎，我怎么会有这个想法？ 看看，哎呦，哦，买股票，买股票。你知道撒旦正在毁了你，让你有错误的投资。忽然你发怒，忽然你很生气，忽然你里面情绪暴涨。还有更多对我们的弟兄，突然一些情欲很强烈的情欲，你那个女同事坐在你旁边已经五年了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哎，怎么今天突然看见，哦，里面怎么有那么强烈的反应？这是属灵征战，我们有很多撒旦会把那个进入人的心，所以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征战祷告。教宗去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他当我们得胜了，我们就会再一次的上帝的同在平安领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你知不知道，成为基督徒就是在一场战争的里面，所以我们最好要学习如何征战，如何得胜，靠着从神来的膏油，打破贫穷的咒诅，能够胜过抽烟喝酒犯罪欺骗贪婪淫乱发脾气等一切的捆绑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这些是捆绑，连发脾气都不是捆绑，是一个种有事在我们生命里面长期累积下来一种坚固的引垒，让你成为一个不能不发脾气的人。基督徒啊，我们一定要靠主来打破，要胜过仇敌的偷窃杀害毁坏。而这一切的得胜，赵牧师说什么？没有捷径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双膝跪下，你要花时间祷告，祷告是得胜的关键。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我们要学习如何在这场征战里面得胜。那第一点，我们看到我们就是要上山祷告，上山祷告。这里说到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哪里？山顶上。然后十一节，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举手亚玛力人就得胜。好，那么当亚玛力人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，摩西做了两件事是我们很好的学习。第一，他做什么呢？他说他就约书亚就选出军队在山谷下和亚玛力人征战。弟兄姊妹，很重要。那第一点，摩西没有摆烂，也不是什么，他做了选择约书亚在山谷下与亚玛力人征战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常常只做了第一点，在亚玛力人在山谷下征战。那如果只有这一点，难怪我们会被亚玛力人打得歪歪的。可是摩西做了第二件事情，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叫什么？摩西和亚伦和户珥到山顶上去祷告，去祷告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场战争在同时进行的，一个是看得见的战争，一个是看不见的战争。一个战场在山谷下，一个战场在哪里？在山顶上面。神在这里对以色列人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，请你要听，非常注意这一段圣经，就是对我们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，是我们人生得胜人生最重要的关键的所在。很多时候我们又没有认清楚抓住这个属灵的教训，以至于我们在不需要失败的时候失败。神为我们预备的人生是我们得胜，是丰盛，是得胜的人生。神盼望是赐福他的百姓，可是神的儿女却不知道怎么样去支取他的丰富，怎么样去赢得这场战争。那所以我们常常落到贫穷困乏，被仇敌打得落花流水，而我们反而会来问上帝啊，你的大能在哪里？上帝啊，你的应许在哪里？上帝，你说的祝福在哪里？这是因为不明白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，每一个问题都有两个战场。请听进去，你一定要体会，每一个问题你面对的都有两个战场，都有两个战场，一个是看得见的，一个是看不见的。而我们却常常只注意到那个看得见的战场，而事实上真正的战争是在那个看不见的地方。真正的战场不在山谷，而在山顶上。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那看不见的掌握那看得见。约书亚所率领的军队可能有几万人之多，而亚玛力人可能更多，甚至有十万人，但山顶上只有三个人，哪三个人？摩西、亚伦、户尔，拜托林良堂的一定要记得，上山在山上祷告的哪三个人？摩西、亚伦、户尔，这才是夏凯那林良堂的啊。这三个人上山去祷告，他们但是这山上只有三个人，却左右了十几万大军的胜败。这里大声的一起来读，来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力人就得胜。我今天求神把这幅图画，把这一节圣经深深的印在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的人生的胜败就在这一节圣经的里面。盼望你信了耶稣，你一定要掌握上帝做事的法则。连摩西、以色列，整个以色列都是这样。这十几万大军的胜败，你人生的投资胜败，你可能投资了几百万、几千万，你下面有多少个员工，可是你公司、你的经营、你的投资里面，这十几万大军胜败就在于摩西的举手或垂手。弟兄姊妹，你人生的胜败就在于你是举手或是垂手。你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得胜了，你才能在看得见的战场得胜。弟兄姊妹，你今天你来了，我求圣灵把这句话告诉你，你若领受了这句，你的人生就会开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样子，你的祷告生活一定会完全的不一样。让你要抓住这个我们人生得胜的秘诀，祷告，打开，把门打开，让神介入，让神为你征战，引进天上的资源跟能力。我才讲，祷告就是向神开门，让神介入，让神为你征战，然后引进天上的资源跟能力，然后你就必得胜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在卧室，在你的书房跪下祷告得胜了，你就必在你的谈判桌上得胜，你就必在你的业务的会议上得胜。有一个年轻的宣教师在中国一个山区宣教，是一个非常艰难传福音、非常迷信、生活条件也很不好的地方。而最令他感到沮丧的不是困难或是孤单，而是那一份的无力感。他感受到一种黑暗权势的压制，你看到没有？很多时候弟兄姊妹，你早上醒来你都不快乐，你里面总是闷闷的，有一股压制在那里面。你会说啊，是不是工作压力，或我是不是要换个工作什么？不是，有人你回到家里面，你觉得你的家太嘈杂，你就那是一个魔鬼的压制，你知道吗？基督徒，我们是活在一个灵界的里面，他老是虎视眈眈的，就是要拿去偷走你的好心情，他要拿去你的能力、你的 energy， 让你活得很低沉、很无力。他就是要看你无所作为。他最怕基督徒的起来，因为你起来对他的国度就是很大的威胁。他要让你不快乐，他让你充满了怒气，他让你要充满了负面。这是这魔鬼做的。他感到无那个宣教感到无力感，一种压制啊。后来这个宣教师呢，就请他的在英国的母亲为他祷告，并且为他去招募代祷勇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可以一个人孤单，你一定要有人为你祷告，你要自己祷告，你要有在你的小组。为什么你要小组？因为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，你要有一群人为你来祷告，越多人为你祷告越好，越多。后来这个宣教士他说，谁愿意招募，只要愿意为我祷告的人都可以。那很奇妙的，长话短说，当开始有这一群人为他祷告，他在宣教的事工就开始，整个局势就被扭转，而人的心被释放，成百成百的人开始来归主。 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同样一位宣教士前面是这么沮丧低落，甚至做不下去，而后来有这么大的转变？很明显，在他们打赢这场能够看得见的战争之前，他们先要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得胜。他们要在看到成百成百的人信主之前，需要在山谷下面得胜，先要在山顶上得胜。那今天我们面对台湾也是这样，当我们的国家两岸社会有那么多的问题，谁能解呢？无解。更严重的，对我们来讲，那么强大的偶像的权势，每次看到成千成万的人趴在地上让神教从他们走过，每次在电视的画面上面看到，哇，那个神教后来让他们冲去趴在教室身上，你就知道人的心有多么的苦。他们这样的虔诚，这样的努力，他们要的什么？就希望有一个神明的保佑嘛。他们里面觉得惶恐不安，他们需要有一个更高的权柄来保护他们，可是他们找不到。在这样的偶像文化里面，面对这些，我们真的有很强烈的无力感。以前在基隔的时候，我每次到士林夜市看到那么多人拥挤在那里，我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。我们所知道一切传福音的方法，对他们一点都没兴趣，也没作用，也摸不着他们的心啊。不晓得我们面对我们的同事，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，你是不是也同样的无力感？那今天上帝在这里教导我们，要赢得看得见的战场，先要赢得看不见的战场。要当他们归主之前，我们需要先在山顶上有举手的祷告。我再说一个故事啊，我们的好朋友杨牧师有一次在一个聚会，这是他讲的故事，他遇到一位很体面的中年男士在旧金山呢，就问他说，你怎么会信主的？他说，我信主是因为我太太为我祷告。在他信主之前，他真的是有三妻四妾，在旧金山有女人，在洛杉矶有女人，在纽约，在台湾也都有女人。有一天呢，神对这个太太说，你要饶恕你的丈夫，要为你的丈夫做祝福的祷告。然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一句话，爱是不嫉妒，就浮现在他里面。他就心想，哦，上帝啊，他在外面有女人，我怎么能够不嫉妒呢？可是上帝，哦，你要为你的丈夫做祝福的祷告。于是他就开始在神面前哭着，为他的丈夫还有那个小三小四在那边祷告祝福，求神祝福他们脱离罪恶信耶稣。即使先生不再回到自己的身边也无妨，求神帮助他们不要再胡搞。结果他就惊艳到从所未有的饶恕跟祝福的能力。而更稀奇的是，同个时间这个丈夫感到一股力量催逼的他赶快回旧金山。他觉得很奇怪，挣扎了六个钟头之后，他还是飞回了旧金山。他到了机场就打电话请他太太来接他回家。从此这个丈夫就改变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太太的敌人似乎是别的女人，她好像是在跟别的女人打仗，要抢回赢回她的丈夫。但是真正的战场不在看得见的地方，而在于看不见的地方。当这个妻子选择用属灵的方法，用上帝的方法，让上帝来介入，让上帝来为他征战的时候，来处理他问题的时候，他就惊艳了上帝的能力。而当手伸手，就没有力量，任何拦阻能够抵挡上帝的大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赢得你的配偶，你要赢得你的儿女，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对儿女的教养非常的头痛。弟兄姊妹，面对这个社会的大环境，面对大污染，面对手机的问题，你是扭转不过来的，你只有一个办法，跪下来祷告，为你的儿女祷告。没有什么手机环境学校再厉害，上帝更大，只有上帝能够扭转你的孩子。你要赢得你的工作，传福音吗？祷告。真正的战场 不在那看得见的地方。你真正的敌人不是那些你看得见的人，真正的战场在山上，在属灵的领域。而你什么时候举手，你就什么时候得胜。请你记得，什么时候举手，你就什么时候得胜。这位妻子因为她丈夫的方式，改变她丈夫的方式，不是生气，不是抓狂，不是紧迫盯人，不是狂扣，而是上山去祷告，然后祷告了，让上帝来介入，让上帝来为你征战。而当神伸手的时候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挡神的大能。再大的事，神说，在我岂有难成的事。有位弟兄啊，他的女儿想要当歌星啊，他就到国外去想他的圆他的明星梦，所以他常常流连在夜店那个烟酒色充斥的地方。所以这位弟兄为他的女儿非常非常的担心，我想哪一个父母不担心如果女儿是这样的，但怎么劝也没有用啊，这也是我们的经验，怎么劝也没有用。所以他这位弟兄上了祭万班，所以我们当中没有来祭万班的你要赶快来。他就在祭万班的时候听到一些见证，听到上课，他开始里面就有了一个他靠向神祷告要经历的神迹。你知道我们祭万班里面，我们的成长班，我们的营会有一个人讲的话，就是神迹复制神迹，见证复制见证。然后听了以后他就说，主啊，我也要神迹，我听到那么多的神迹，我要祷告，我要经历神迹。他就开始不断的为他祷告，祷告了从一段时间，忽然有一天他的女儿就真的突然回到家了，就像刚才那位弟兄突然回到，这是神迹的开始。我们弟兄继续的祷告，女儿回到台湾仍然去夜店，弟兄就继续的祷告。通常他女儿都是因为去夜店，所以晚上早上是很晚很晚才起床。有一天清晨，我们弟兄起来起床了，竟然看见他的女儿在做早饭，还对他说，爸爸，早餐你要吃什么？他吓一跳，从来没有这种事。而从那天开始，女儿就改变了，不再去夜店。感谢主，真的是神奇。弟兄姊妹，要赢回你的儿女，不是忧心争吵，而是要上山去举手祷告。我最后再讲一个我们本觉牧师的见证，这是他自己分享。他多年为父母信主祷告，那时候他的父母都已经超过90岁，他更焦急，因为觉得父母都90岁的时间不多了。而这么多年的祷告，爸爸终于愿意受洗了，可是呢，碍于妈妈还是不肯，妈妈就是很硬啊。所以有一年他回家去写探亲啊，所以一天早上起来，本觉在灵修的时候听见神对他说，今天呢不要出去，你要留在家里陪着爸爸妈妈。他本来是有安排要出去，那天听到神对他说，你不要出去，留在家里。所以他就留在家里跟他爸爸妈妈聊天了。在说话谈话的时候，他的妈突然说，他说，你们呢都不了解这个我做妈妈的遭遇和受的苦。本就是说，我们知道啊，说说妈妈突然从所没有的在儿女这样的面前这样的痛哭啊。而在大哭当中呢，他多年的痛苦委屈就得到了医治释放。而哭完了之后，竟然说了一句本就不敢相信的话，他说，好啦，我愿意信耶稣受洗，我们全家都要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拍手给荣耀给我们的上帝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改变太突然了，只有上帝能做。弟兄姊妹，当神伸手的时候，请听好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让神伸手。你一辈子所要努力的做的每一件事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让神介入，让神伸手。当神伸手的时候，就没有什么不能改变。再大的事，神说什么，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呢？记得，我们不能改变的神够能，我们做不到的神能，我们没有的上帝能。上帝神说什么，在我岂有难成的事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，上山祷告，赢得看不见的战场，才能赢得这个看得见的战场。山上举手祷告得胜了，山下就会得胜。 那接下来很重要的剩下几分钟，非常重要，我们正在整个台湾正在兴起一个全台湾基督徒一起上山举手21天的禁食祷告。我们先看这个影片。
家人们平安。过去这段时间里面，神兴起了非常多他的仆人使女向台湾来说话。台湾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我们是被拣选的，我们被摆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分之上，也因此神兴起了列国的代祷者都起来为我们来祷告。而你我，我们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基督徒，我们在面对我们的政治、经济、外交，面对我们的教育，甚至两岸的关系，我们更需要在此时此刻警醒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灵魂苏醒，台湾的众教会灵魂苏醒，我们一起用祷告来守护我们的城市、我们的国家。因此在3月4号到24号这3周21天的时间，我们邀请大家一起为国禁食的守望祷告。禁食一天一餐、两餐、三餐，因为我们同心的祷告，天上的父必成全我们所求的，求主施恩与我们同在。而这在3周当中，每一个礼拜的周1、周2、周33周，总共有9场的聚会。我们邀请大家，我们聚集起来一起祷告，无论是在线上或者是在我们的现场，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好像那个柴火一样堆在一起，就越烧越旺。最后的2天，23、24号这2天，我们召聚全台湾各城市的基督徒一起举行一个祷告的大会。我们相信，当我们真的重新合意来祷告的时候，父一定会启示我们他要我们怎么样往前走。但愿台湾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进入神对我们的命定。这是台湾关键时刻，面对这重要的时刻，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个祷告的大军，
邀请您一起来参与21天为国禁食祷告的行列。
让我们一起来用祷告
守护这地，转化台湾，进入命定，祝福列国。
这是非常重要，我们台湾教会一起来祷告上山举手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这个21天祷告禁食有3个目的，请你当然非常重要。第一个就是要保守台湾平安， Keep Taiwan safe。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台湾两岸海峡被称为全球最危险的地方，最容易爆发战争的地方，我们一定要起来祷告，我们求神护卫止息两岸的战争，不再有任何的意外的发生。我想这两天这几天的报纸我们看见真的很容易有意外发生，擦枪走火一片，就是不可收拾。所以我们要特别起来祷告，求主保守台湾跟安全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进入命定。那么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到台湾是不可能的神迹，这么小的地方没有资源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却今天台湾这样的繁荣富裕，上帝对这个地方有极大的心意，上帝对台湾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命定。那仇敌要夺去这个命定，而我们要用祷告来夺回保守这个命定。第三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在新总统就任的这个关键的时刻，在这个转变的时刻，是非常重要的转变。转变的好和转变的不好，就在于我们的祷告。祷告，那这21天的祷告的原因呢，会有这个事，有是因为有一群在美国的基督徒很特别，这些人没有来过台湾，也不认识台湾，从来也不关心台湾，因为台湾在全世界里面其实是很小的一个地方，但是忽然间上帝把一个感动放在那边，要一个很重的负担放在那边，祷告到一个地步，他们甚至他们前年就开始来到台湾，神感动他们一定要来到台湾，他们来到台湾自备搭飞机来到那边台湾，然后台湾做什么禁食祷告。我很感动啊，自备搭飞机来台湾，不是来吃台湾美食，不是来看台湾美景，是来做什么？ 禁食祷告，你要不要？你有对美国有这样的重负担吗？没有啊，我们连对台湾都没有这个负担的，何况这一群美国人。好了，来过一年也就够了吧，也够意思了吧？没有，回去以后第二年上帝又叫他们来，第二年他们去的是去年，他们又来了一群人，他们就在台湾又做了进展。今年第三年，第三年他们感动要来，而就在他们为台湾祷告的时候，领受了一个异象，他们看见了一封给以弗所教会的信。而这一封这个意象的奥秘，就是台湾教会是以弗所教会，台湾是神的秘密武器，神要使用台湾打乱仇敌的计划。整个的意象的里面有三点，第一个就是当他们过去两年为每这群人在为台湾祷告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神对他说，我有一个奥秘要显给你看。让当在这个意象里面，这位作者里面，他想说很惊讶的，他说当神谈到台湾的时候，他说让我非常的惊讶，他说神真的把台湾放在心上，虽然台湾很小，但是却是在神的心中，神的眼中。他说当神看列国看全球的时候，神也看着台湾。那第三个，台湾在暴风圈当中，因为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，而神就是这件事情的展开中心地点。神有一个计划正在要进行，而台湾是这一个开展的中心。所以他说神要在台湾响起一个很大的号角声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信息对你来讲，会不会就是上帝对你吹的那个号角声啊？你有听见吗？他说台湾的众教要起来，在这个暴风雨当中歌唱，也就是要我们来敬拜，来祷告。然后呢，天上的使者天军就要来为我们征战，好吧？整个祷告就是让上帝来为我们征战。所以我感谢主，有的这个祷告，当我们往前去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看到一片黑暗，我们看到神为我们征战，我们就必定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整个过程的里面，当我们起来祷告，我们就必定得胜。然后第三个，我们看到台湾的角色是征战的角色，奥秘武器，神计划的中要打乱仇敌的计划。那仇敌有一个计划，就是要使整个亚洲陷入黑暗的当中。你知道仇敌正在运行，就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要把平安拿去，要把战争、苦难跟这些悲惨带到人我们当中。我们一定要抵挡它。然后上帝有一个秘密武器，神有一个秘密武器叫做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上帝的秘密武器，我们欢迎神秘嘉宾。出来的是谁？台湾。哎呦，怎么这么碎啊？台湾，哇，台湾是那个神秘嘉宾，神的秘密武器，神要透过台湾来把仇敌击亡。所以台湾太宝贵了。所以他说台湾有一个非常高的呼召，荣耀的呼召。弟兄姊妹，台湾是谁啊？就是你和我，别人不知道，那些人不知道，只有你今天知道的。你是这门，你愿意进入这个呼召跟这个荣耀的呼召的里面吗？就是我们，我们就是这个呼召。台湾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征战角色，是神的秘密武器，神救的中心。上帝要用台湾来打乱仇敌的计划。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未来这21天我们祷告的目的，我们祷告的重点和祷告的意义。那么所以最后他说什么？台湾，你就像以弗所，对亚洲有非常的影响力。如果你了解以弗所教会在当年亚洲扮演的角色，你就明白这里所说的。然后最后呢，这是前面之前的这个意象。那前几天我们又收到对这21天的一个先知祷告的先知启示。他说，我听到上帝说，用力推聚焦，三月将是更大的动力运动转变和震动的开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三月让我们一起参与，这是一个震动的开始，我们一定不要错过了。整个神的运行，当有一个旋风来的时候，我们只要踏上去，我们就会自动被带上去。你知道整个台湾祷告的时候，你要趁着这个水流，趁着这个气旋一起上去，你不要错过了这个上帝把你带上去的一个机会。他说有一种新的力量正向非常疲惫的，我们当中有人很疲惫， 子，你更是要祷告。他说什么？季节正在迅速转变，圣灵的新风正在吹向他们，然后呢，有一个神圣的复苏正在发生，神圣的孕育正在发生，有一种超自然的加强和恢复正在发生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会领受到超然的更新恢复，会有一个神圣的孕育发生在我们的当中。而更重要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那个巴掌的云就会出现，从海中的出现。弟兄姊妹，大雨就要来了。所以神说，这是我涌出的时候，这是我涌流的时候了。他说，我的灵会有巨大的运动，我的灵会带来巨大，然后彰显我的力量和荣耀。我们整个祷告就是要迎接神的荣耀和能力的彰显。而最后这句话我觉得太好了，他说在最黑暗的地方，是我们常常觉得台湾无力，我们常常觉得完全最黑暗，感谢主，最黑暗的地方正是神彰显他最大荣耀最大能力的地方。盼望我们二十一天一定要来参与。那么二十一天我们就出了一个祷告指引，祷告指引啊，那么就是每一天都会有一个祷告的内容，你只要看着你就知道怎么祷告。你可以到官方来我们的网站来下载，连手机的电子版都有啊。那么这个二十一天的祷告分成三周，第一周是预备周，那呼召带祷；第二周呢是一个百姓预习呼召，年轻人原住民等等；第三周才是一个重点，他说天使的保护，上帝坚固的筹算，还有政府军队的求智慧，神的盾牌护庇，福尔摩沙等等。那么这是三天的内容。那么我们怎么样的参与呢？第一点就是什么？最简单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，我们个人就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个人祷告，每一天使用祷告指引来祷告。你只需要打开来内容下载了，你只要照着里面，然后呢每一天至少进食一餐，二十一天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起来参与，就是用吃饭的时间来祷告。很简单，说进食很难听啊，其实168你本来就没吃嘛那一餐啊，你就说主啊，那一餐也算了，算我进食了，好了，反正你本来就168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就是最重要的，进食不是目的，进食是要祷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用一餐的吃饭的时间，你就有二十分钟，也有三十分钟了，难不难？不难啊，真的不难，好不好？你一定不要错过，不要听了这个信息，然后什么都不做，你就是要去做，然后学习跟全台湾的基督徒一起上山举手。这二十一天很简单，你只要挑一餐，中午你是办公室也有半二十分钟、半个小时的休息的时间吗？你一定可以做，只要你做，你就一定可以有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参加聚会，每周一二三的晚上，那么参加线上或实体，实体在和平东路，那么你可以就要一二三的晚上，这三周的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晚上都有聚会。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全台湾的祷告大会，3月23、24晚上在线上或是在林良山庄，你都可以来参与。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一起来参与在这个祷告的里面。所以我提醒，下个礼拜我会继续这个信息，因为今天只讲了第一点，然后下个礼拜你才会知道怎么完结篇，怎么样才是一个整个完整的一个祷告。希望下个礼拜你绝对不要错过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来祷告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好不好？我们迫切的跟神说，主啊，让我上山，不但我自己要上山，我要跟全台湾的弟兄姊妹一起上山，举手祷告。我们同声开口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耶稣啊，我们再次的仰望，愿上帝你自己来怜悯，叫走在我们的当中。主耶稣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主耶稣你必要在里面，你必会来当面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。哦，耶稣啊，耶稣啊，开口来祷告，线上的弟兄姊妹跟神说，主啊，开始改变我的祷告的生活，让我进入新的祷告的水流的里面，让我加入这二十一天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向神，在离开之前跟神有一个愿望，说主啊，3月4号开始，我要一起参与这21天的台湾的禁食的祷告，我要来参与，要我每一天要有一餐的禁食，让我来投入，让我来加入在这个祷告的大军的里面。谢谢我们的主。 天父，我们大大的来感谢你，透过今天的信息，你再次眺望我们的心，你对台湾有美好的命定，我们要在祷告的里面来保佑台，求你保护台湾的平安，让我们要进入你对台湾的命定的里面，接着祷告，在这个新的总统就任的时候带来美好的转变，让我们祝福台湾，谢谢你，我们个人，我们台湾都要进入你的丰盛美好里，谢谢我们的主，再一次的说，主啊，我们都要上山举手祷告，谢谢主，三月末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的慈爱，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一起说
阿门。
来走荣耀归给主，
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，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，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，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，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。